今天晚上很高兴，我们有郑增焕牧师要跟我们分享信息哈。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郑牧师。
好，弟兄姊妹平安。很高兴在这个时候跟大家一起来分享。那今天分享的主题是什么呢？先不告诉你哈。不过你们已经看见了哈。我们都知道啊，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啊，会有不同的变化的。虽然我们看历史呢，常常会觉得说啊，这人类的历史真是多灾多难。那曾几何时发现，哎，原来我也不知不觉在这个当中开始体会什么叫做苦难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在世上有苦难，在耶稣基督里有平安。那请问大家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是在苦难当中呢，还是在耶稣基督的平安当中呢？你说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当然在耶稣基督的平安当中了。但是上帝把我们放在苦难的当中，真的只是为了让我们平安吗？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保罗所告诉我们的苦难当中的荣耀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看罗马书8:16-17。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既是儿女，便是后嗣，就是神的后嗣，和基督同作后嗣。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，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。基督徒要面对苦难，非基督徒呢，也一样面对苦难。最近这一年多，我们也都看见有人在这个疫情当中离世啊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就算没有疫情的话，是不是每一天也都有人离开世界呢？只不过是因为现在是疫情的缘故，大家会把这个目光啊都集中在疫情这件事情上了。其实大家问的问题呢，也不是在问疫情啊。大家问的问题呢，其实是生死的问题，是生命的问题。世界上很多的问题啊，你仔细想一想，其实你都可以归结到最终的生死和生命的问题。比如说现在的经济不好啊，那加州一直在发纾困金啊。但是呢，我们也看见了啊，这个物价飞涨啊，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品质还有健康。那最后关联到什么呢？是生死的问题，对不对？是这样的。那现在的学校下一周马上就要开学了，那开学以后大家面临的什么问题？我的孩子可不可以受到更好的教育？他有没有机会上更好的学校？将来他的择业呢？将来他的工作呢？将来他的生活稳定吗？说到后来，还会牵连到是生死的问题。现在很多人在这个环境当中呢，心灵很忧郁的。这样一直下去会怎么样？会失去对生活的信心，也看不到生命的意义和盼望。所以说到归根结底呢，还是生死，还是生命的问题。那基督徒有什么不一样？要记得今天的经文啊，今天的16的经文以前呢，保罗还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他说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。请问什么是神的儿子？或者说神的儿女呢？就是有神的生命的人。神的儿女就有神的生命。那神的生命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呢？神的生命是永活的生命。我们都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边，是永不衰残的。那作为基督徒呢，这一点一定要记住。上帝不仅仅给我们一个永恒的生命，他还透过他的圣灵来引导我们。被神所引导的意思就是说，你是愿意跟从的，你不是被迫的。你不是因为害怕死亡而跟随上帝，而是因为与神有美好的这样的一个爱的关系，而愿意主动的跟随他。所以引导就不是勉强。如果被引导的我们呢，不是主动的跟随，这样的引导还有什么意义呢？所以被神所引导的人，不仅仅是看在说啊，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生命，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和神之间呢， 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。神爱我们，我们也应该爱上帝。那讲到这里，你就会想，那上帝的灵引导我们到底是为了什么呢？就是为了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过一个荣耀他的生活。特别是当我们遇到困难，你灰心失望的时候，没错，很多人常常会灰心失望的，那牧师们也不例外。但是圣灵还是一如既往的同证，说什么？你们是神的儿女。今天的经文讲得很清楚，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请问你是神的儿女吗？是。你是神的儿女，你认同吗？你为什么会认同？你看到这句经文，你就应该认同。为什么？因为当你看到这句经文的时候，你说，对啊，我是神的儿女啊。那为什么我在环境当中常常灰心失望呢？为什么我在苦难当中，我变得跟世人一模一样呢？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？因为我们都有圣灵在我们心里面。当我们看见神的话的时候，圣灵就在我们的心里面提醒我们，对，就是这样的，我们就是神的儿女。既然是神的儿女，就有神的生命和神的样式。什么是神的生命和样式呢？就是效法基督。基督在世界上的时候，他没有家荣美行啊，没有丰富的物质享受啊，也没有被当时的那些人尊重啊，反而常常有很多的难处，也遭到逼迫，但这些他都非常正面的来面对啊，没有逃避，没有自怜自爱，哎，我怎么这么倒霉，遇到这样的事情呢？ No， 耶稣怎么说？我来了是为了要遵行你的旨意。谁的旨意呢？天父的旨意。当耶稣面对苦难的时候，他心里是没有怀疑的，没有退缩的，他继续遵行天父的旨意。所以耶稣在圣经当中有一段记载，他说，父啊，我来了，我要照你的旨意而行。这是面对苦难的一个态度。那我们也是一样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受的心，我们领受的上帝的给我们的心呢，不是做奴仆的心，而是做儿子的心。所以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我们也是神的儿女。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同证，我们就是神的儿女。所以神的儿女不用害怕苦难，反而要面对苦难。面对苦难什么呢？我怎么抵挡这个苦难？不是了。面对苦难的意思是说，就算身边有苦难，就算你遇到难处了，我们还是要在这个世界上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样式来，要遵行上帝的旨意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，千万不要逃避啊，不要像那些非基督徒一样，我怎么这么倒霉，神啊，求你来帮助我。你应该反过来讲，神啊，求你来帮助我，在这个环境中，在这个苦境当中，来继续遵行你的旨意，活出你的荣耀来，这样才对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知道啊，我们的苦难呢，是有价值的，而不像非基督徒的苦难啊。非基督徒的苦难过去了，他会怎么想呢？哎呀，终于结束了，希望以后不会再来这样的事情了。所以苦难对于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人呢，不知道上帝的人呢，是没有什么价值的，他只记住了他生命当中那段痛苦的经历，没有什么值得保留的价值的，他也不想再去想这些事情，因为他们的生命没有被改变。但是基督徒的苦难呢，正好相反，基督徒的苦难是有价值的。我请问大家，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的时候是不是苦难呢？是苦难。那些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呢，他那些使徒还有历世历代的这些基督徒，他们跟随耶稣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苦难呢？他们有没有因为苦难就说，哎呀，我怎么这么倒霉？没有，他们看见苦难以后就是说，哇，很好的一个荣耀上帝名的时候到了。 他们没有用一个负面的这个灰心失望的这样的一个心态 来面对这个苦难，反而用什么？用上帝儿女的身份，用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这个不是奴仆的心，而是儿子的心，儿女的心来面对这件事情了。所以这个时候要怎么办？所以苦难对基督徒是有价值的，因为基督徒有盼望，就愿意忍耐等候。在今天的经文当中的后半部分啊，保罗也说到，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，就必须忍耐等候。我们的软弱呢，也有圣灵帮助，鉴察人心的，晓得圣灵的意思，因为圣灵按照神的意思替我们祈求，我们就怎么样？我们就晓得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因为我们在遵行上帝的旨意。所以苦难对基督徒来说不是一件坏事，是一个彰显神子民形象的最好的机会。如果世界一帆风顺，那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有什么区别呢？如果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你计较的事情和非基督徒也一模一样，那又有什么意义呢？那又有什么价值呢？所以啊，我们跟随耶稣的时候这样做的话呢，跟世人反应一模一样的，他们不会关注我们的。但是到苦难发生的时候，哎，那些没有信耶稣的人呢，这些非基督徒啊，他们会突然注意到有一个群体啊，这个不以物喜，也不以己悲，这充满了超越世界的喜乐，有平安，有盼望，这才会让他们惊讶，他们就开始反思生命的意义了，他们会反思他们的价值取向到底在哪里了。而基督徒呢，经历了这些之后呢，更多的看见了什么？上帝的美意啊！因为神让上帝让万事互相效力嘛，要成就上帝的旨意的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在苦难当中学习到更多的来依靠神，体会到你经过苦难的这样的一个长进，可以面对下一个挑战了。你说什么？还有下一个？现在就已经够困难的了，还有下一个？对，你没有听错，上帝不会让我们的生命就停在这里的，他会不断的催促我们继续前进的。相信大家在上帝的话语当中已经磨练很久了，但是如果你不拿出来用的时候，你怎么知道呢？如果你不拿出来用的时候，你什么时候可以拿出来用？就是苦难的时候拿出来用。这一段时间呢，我想大家都听到很多消息啊，教会的弟兄姊妹和他们的家人都经历到上帝的不同的带领。哪里不同呢？在世人看来是结果上的不同，有人生病了，有人得医治了，有人做手术了非常成功，有人找到工作了，有人家人不幸染了这个疫情哈，但是呢上帝保守他都恢复了。但是呢也有接回天家的，在世人看来的话，哎，结局不同啊，哪里好？但是在上帝的眼中呢，我们都在见证上帝，重点不是那个结果是不是你想要的，重点是在这样的情景下得医治的、回天家的，他们是不是都在遵行上帝的旨意，他们是不是都不以自己的得失为重点，而是把上帝的心意放在一个最重要的地方，在苦难当中继续来见证神。这就向世人展现了基督徒的生命和非基督徒的生命是不同的。苦难不会让我们失去跟随上帝的信心，反而会激发我们跟随上帝的信心了。这就是基督徒所受苦的价值。当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很多人会看说什么？哇，这个人真是好可怜呢，好没有价值啊，就这样死掉了。但是神的选民看到什么？他看到了在苦难当中基督的真正的荣耀。耶稣基督的荣耀不是在进耶路撒冷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是最大的荣耀，正好相反，他在十字架上他才彰显了上帝真正的荣耀。这是耶稣基督让我们看见的， 在苦难当中的荣耀。对基督徒来讲的话，苦难和荣耀是联系在一起的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不要轻看，也不要错过，更不要逃避，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机会里面呢，你会得到上帝给我们的应许。我们现在所经的苦难跟将来的荣耀其实是不值得一提的，保罗讲得非常的清楚啊。我们现在受到这个暂轻的这个苦楚啊，跟将来的荣耀是没有可比的，因为苦难并没有把我们跟神的爱分离，反而让我们跟神的爱更接近了。同样在罗马书这段经文里面，保罗说，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吗？难道是患难吗？难道是困苦吗？难道是逼迫吗？难道是饥饿吗？难道是赤身露体，是危险，是刀剑吗？不能。既然不能的话，我们就不要主动的离开，相反反而要主动的跟随上帝。千万不要忘记啊，今天的经文啊，既是儿女便是后嗣，既是神的后嗣，与基督同作后嗣，如果我们与他一同受苦，就怎么样？就必和他一同得荣耀。当然这个荣耀指的是我们将来的荣耀，但我们不是为了将来的荣耀才在这里等的，而是我们在等待的过程当中呢，我们一直在发光，不是吗？你有没有看到这段疫情当中很多人都在发光，很多人并没有因为疫情的时候就停止自己的脚步，就停下自己手中的工作，反而会更多的想，在这个环境下我怎么能把福音传出去，在这个环境下我怎么能去安慰那些伤心的人，在这个环境下我能为神做什么啊？求神你给我智慧，让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让你的旨意受到任何的阻拦。当你这样想的时候，别人会从你的身上看见上帝的荣耀的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这个时候再一次一起来鼓励彼此，鼓励一下，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会受苦的，我们不能只想着上帝的恩典就忘了上帝给我们这个儿女的身份，他是有一个目的的，是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通过苦难经历荣耀。如果你的一生都很顺利，没有经过什么困难，最后见到上帝面前了，你得到上帝的荣耀了，你看见旁边的人，世人看见以后会说什么呢？上帝啊，他得荣耀，他一生平安，是因为你保护他，因为你给他这些好处，所以他才跟随你的。听起来像不像在约伯记发生的事情啊？撒旦不都是这样来挑战上帝的吗？来挑战约伯的吗？你看约伯为什么跟随你？因为你给他很多好处嘛，所以他才跟随你。上帝说，好啊，那你去试一下吧，看看他是真心还是假意。结果我们都知道，约伯是真心的，约伯是真正的跟随上帝的，所以他因为上帝的爱而甘愿受苦。耶稣基督为了爱我们，为了这份爱，他也甘愿受苦。那我们呢？我们有什么？我们有耶稣基督给我们神儿女的身份，我们有耶稣基督给我们这个爱的心，我们也要主动去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呢，要面对这个苦难，因为这个苦难是有价值的。这个价值不仅是体现在你的身上，更体现在你身边的人的身上。所以保罗说了，在第十八节他说，我想现在的苦楚啊，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，就不足介意了。所以弟兄姊妹们啊，这个时候不要怀疑啊，也不要迟疑，更不要对上帝的信实也再多疑了。神告诉我们说，这个苦难呢，我们遇到的人生的所有的苦难，只不过是我们在生命的成长道路上的一个台阶，是彰显我们生命的一个机会。只要你肯面对，勇敢地跨过去，就会知道其中的价值，也会让身边的人看到你的荣耀，你身上上帝的荣耀。尽管现在啊，这个Delta 病毒在我们身边，将来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，可能会带给我们苦难，但是你不要忘记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神的儿女就有 神永不衰残的生命。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啊，我们将来要有那无比的荣耀。所以呢，我们在苦难当中要继续遵行神的旨意，我们在苦难当中就能看见上帝的荣耀。阿们，愿上帝祝福大家。